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与我们谈论以下的信息。
宗教体系是人力图建造一道桥来把人与神连接起来，但是人不管能够升得有多高，他还是不能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搭起一道桥梁。
我们没有能力带领罪人归向基督，但是许多信徒往往以为别人得救是自己的努力。其实若不是神在动工，我们都毫无能力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又提备我们，救恩是神的作为，我们要为自己以及别人的得救和成圣来欢喜快乐的。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请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从第十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查考主的话语。如果您在查考圣经的时候遇到什么难处，欢迎来信跟我交流，我们一起来探讨研究。您的来信请写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到本台的电子邮箱也行。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恰恰就是假的宗教体系的作为，他们在你身上偷窃抢劫，最后把你毁灭。但耶稣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第十节的下半节。别的宗教体系与基督教是何等的不同啊！很可惜，基督教呢，常常被人拿来与世界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宗教体系有许多小小的规条，规定要有一些好行为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你想得着神的接纳吗？就要有许多要你去完成的小小的善行。可基督教认为，任何善行都无法使你得着神的悦纳。在神的眼中，善行就像污秽破烂的衣服，只有相信神才能够让神悦纳你，不是靠所行的义，而是要靠信心。宗教认为你必须心地够良善，或者受人尊敬，神才会接受你。但是基督教认为，你绝不能成为良善的，或者受人尊敬的，让你蒙神悦纳。唯一能够让神悦纳你的途径是在他的儿子那里。所以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我们看到宗教和基督教的分别就在于耶稣所说，宗教如同盗贼和强盗，力图用别的方法把人领进羊圈，而不是由羊圈的门进入羊圈。由此可见，一个体系是靠行为，另一个体系呢，则是靠着信心。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撒旦用谎话向人们歪曲基督教的信仰经历，撒旦图谋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宗教， 不幸的是他还挺成功的。所以基督教在许多地方就变成了一种宗教，而且呢改变成功了。因此呢基督教就死了，真基督教死了，变成了一种形式。甚至在新约时代，保罗指出有些人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能力和生命。宗教体系指出，如果你希望神悦纳你，你就应该这样生活。但是宗教体系却不帮助你怎样活出来。耶稣指出，这里有一个方法，但是你自己做不来。只要你相信我，我来了，我要住在你里面，掌管你的生活，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要赐给你能力，去做你自己做不来的事。因为我要你得到这个，能让你和父神相交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无法做到的，耶稣借着住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到了。没有一个宗教体系能给你能力来遵行他的观念，只有基督教能够把神的能力倾注在你的生命里，让你活出神要你在基督里活的丰盛生命。然后耶稣继续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耶稣指出真正的牧人和雇工的不同。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来见他，说有一间教会邀请那位传道人去当牧师。那位传道人去那个教会啊，讲了一次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欣赏他的道，于是他跟执事会会面面谈，执事会呢为他定了薪水职责，也规定了一些限制。他们交给他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哪些事他能做，哪些事他不许做。那位年轻的传道人去找史密斯牧师，他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接受他们的邀请去当牧师。那么史密斯牧师建议他不要接受。牧师说，其实呢，他们不是要找一个牧者，而是要找一个雇工。他们雇佣你当他们的牧师，要你呢讲他们想听的，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要一个牧人，他们要的是雇工。我呢不会去做任何人的雇工，我的服侍不能用钱买的。雇工完全不关心羊群，牧人就不一样了。牧人认识他的羊，他爱他的羊，愿意为羊舍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对别的宗教体系来说，他们是雇工，他们会撕裂羊群，赶散羊群。但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三节，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很不幸的是，今天有许多传道人都是雇工，他们很专业，却不真正的关心他的羊群，因为他们是雇工，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怎么样掠夺神的羊群。在外面有些家伙在图谋敲诈神的羊群，他们整夜不睡，在构思新的方法来掏空别人的腰包。他们想啊，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写进这封信里面去啊，他们出几千元请专家写一些带着花招的信件，谋算榨取神羊群的钱财。他们是雇工，并不是真正关心神的羊群。 虽然信里常常这样写道，哦，小陈啊，我今天特别想到你啊，你最近很好啊，早上我祷告的时候啊，主让我想到你，我想到你府上拜访您，和您谈谈，但是我知道你很忙，大概没有时间让我拜访你，那么你可以写信告诉我你的需要，请顺便记上你的奉献，因为我们的事工面临困难，这你是知道的，等等等等，这是故宫的手段，他们要欺诈神的羊群。牧人关心有没有喂饱神的羊，带领他们到水草茂盛的草场上，有丰富的食物让他们成长。彼得这样写，喂养我的羊，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牧人留心喂养羊群，使他们长得强壮健康。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神已经在许多方面大大的祝福他们，神祝福他们的投资，使他们兴旺超过所梦想的，也因为神的祝福，让他能够把一半的薪水奉献给教会。他的儿子对他说，哎，爸爸，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讲道呢，继续服侍啊？你应该退休了，反正呢，你几乎把所有的薪水都退回去了，你为什么还不退休呢？轻松一点吧，既然你不必那么辛苦了，还那么卖力的干什么呀？史密斯牧师微笑着回答，那我要干什么呢？你知道喂养神的群羊，这是我的心愿，我的爱，也是我的生命。史密斯牧师跟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可能不明白，就算呢，他减了他的薪水，他还会在教会里侍奉的，因为他爱做这个事工，看见神在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也是一件荣誉的事。史密斯牧师也提到，人们打电话请他去不同的地方分享，这是很美的事。他们问他说，我们要付给您多少讲员费啊？牧师很兴奋地回答，我有一个很富有的天父，他会负责我一切费用的，所以呢，我就不收任何讲员费，天父为我负责。史密斯牧师表示，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我们白白的领受，也白白的给予，感谢神让他能这样做，像保罗一样，没有累着任何人，只向神负责，做他的仆人，为他而做工。所以呢，不是雇工，你不能把传道人当作雇工，但是传道人是属于耶稣的牧人，喂养他的羊群。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四节。我们和耶稣有如此美丽的关系，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他爱我，我也爱他，我和这位好牧人有这样美丽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五节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先前说过，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现在他说，我为我的羊将性命舍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里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当然他说的是外邦人呢，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他说的是你，你就是那些在其他羊圈里的羊。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也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为奴的、自主的， 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我们没有阶级、地位等等的分别，我们都是一体的，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体的。长发、短发、穿西装、搭领带等等，这都无关紧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每一道人所建立的使人与人隔绝的那些个障碍都冲破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呢，其中一种可悲的副产品，就是把人类隔离，成为一个一个孤岛。根据存在主义者的想法，世界没有根本的真理，只有你个人的经历，你加以解释就成为你的真理。但这对你来说是真理，对别人呢，则未必是真理了。你是被隔离的，你是孤单的。所以，当你表现存在主义的现代艺术，你看到这些色彩呀，好像是某一个人退后了十步，拿起一团红色的颜色往画板上丢过去，造成了颜色四处飞溅的那种效果，然后再拿起一团蓝色的颜色甩过去，最后在底下写上标题大峡谷的夕阳。哇，你欣赏自己的杰作研究一番，可站在你旁边的人说，哇，太美了，这真是伟大的创作。你心里想着，他们到底看到什么了？那些个评论家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艺术呀，画面上这里有个眼睛，哇，底下呢那个像个脚趾头，这里呢有一只手，哇，经典艺术。可是穷我一生也看不懂，就是这个意思，要你自己去解释的嘛。存在主义所表达的故事中它的结局呢是有悬念在那里。比方说故事结尾说到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你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拔出手枪轰自己的脑袋。哎，这个故事讲完了。还是他去跟太太和好了，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你不知道。他设立一个悬念让你自己去想，你得自己去找个答案。因为存在主义哲学呢，就是要这样的表达的，人人要为自己解释。所以你要自己解释每一个故事，实际上他在说一些什么，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我想呢，有可能是那些作者啊，年老糊涂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所以就拿这个作为借口。可是因为没有人看得明白，就显得非常深奥。哇，大家都喝彩，哇，好棒，了不起啊，没有人能明白，哇，真是非同凡响。但是这样呢，只会把我们隔离，将我自己单独的放在一个小岛上。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我是孤单的，没有人能够真正和我有相同的感觉，没有人和我有相同的思想，我有可怕的孤独感。人会建造围墙，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但是耶稣呢，要把这些个围墙拆掉，他要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使我们合而为一。他宣告说，我是真理，他赐给我们一个普世性的真理，他就是那个普世性的真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被连接起来，围墙被拆了。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并且也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七节，耶稣继续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他在这里预言五个月后他要受死和复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八节，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见证说，我有权柄把我的性命舍了。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的见证。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不是他们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只是把他挂在十架上，而是耶稣让自己的灵魂离开的。他不给那些罗马兵丁有机会杀死他，他们不能杀死他。他让灵魂离开，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圣经又说，他将灵魂交付神。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证明他有权柄舍了生命，三天后他证明他有权柄取回来。他从死里复活，坟墓是空的，他有权柄取回来。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9-21节继续说，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在这些人当中起了非常明显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21和22节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大约是从10月到12月。第21节所描述的事大约是发生在10月，就是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呢，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0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是合一的。事实上，世人要从我们对主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相爱看出我们的爱心。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在基督里，也是借着基督才能够合而为一的。靠我们这些罪人是绝对不能做到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我们合一。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的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您将听到查克老师继续谈论有关牧人、羊和永恒的真理，请继续留意收听，并请来信给查克老师，请他提供更多有关属灵的指教。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点评。
新的领受从上而来的祝愿，愿基督的话常因着你的信心住在你的心里，愿神帮助您腾出时间来祷告，多利用宝贵的时间与他亲近，又愿神亲自吸引你去靠近他，用他的爱、他的灵充满你，借着他的圣灵加添你里面的力量，使你能够从内心不断向主我们的神发出赞美和称颂。这是奉主名求，阿们。好，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要继续来研读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0章，我们到时候空中再见。
欢迎登录3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